弟兄姐妹平安，10月2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ealth can make you dishonest， 财富能使你不诚实。今天有三节经文，第一节箴言11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骗人的天平受主唾弃，公平的砝码令主欢喜。第二节经文是20章第10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做买卖用不诚实的量器，这种做法主不欢喜。那接下去最后一节是20章第17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骗来的食物初尝起来很觉甜蜜，后来却变成了满嘴的沙粒。那在今天 Wealth can make you dishonest， 财富能使你不诚实这个标题之下呢，箴言就举出来财富带来几个重大灵性上的危险。首先是金钱有这样的能力，有这个 power， 有这个权势，能够败坏你诚实正直啊。你可能是一个诚实跟有品德的人，但在一大堆金钱面前，令人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人竟然做出了妥协。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古代啊，卖家呢可能把一磅的东西标为两磅，英美制是用磅，那中国就是斤，几斤几两哦，那你可以把它换算成一斤吧，就这样子。那卖家可能把一磅的东西呢就把它标为两磅，然后把它放在那个秤上面，天平上面，造成买家呢付更多的钱来买谷物。那这个不诚实的秤就是和本身讲的诡诈的天平，是指不诚实的商业操作，你做买卖的时候不诚实。耶稣呢谴责宗教领袖，就是那一些应该是道德榜样的人，他们呢透过扭曲律法来增加他们的利益，而屈服于金钱的权势。就好像马可福音7章11节到12节，那马可福音7章呢11节12节那里，我就今天读简明版圣经吧，因为这里有各版各版贡献，我们看那个和本圣经可能比较不那么理解啊。所以呢，马可福音7章11节12节简明版圣经耶稣说的话说你们就是指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说人如果对父母说我已经把本来应当奉养你们的呢当做礼物献给上帝了，那就不必孝敬父母了。然后耶稣就指着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借着传统废除了上帝的话，你们还做其他很多许多类似的事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讲说，今日呢就有很多这种剥削的方式那个剥削的方式有很多重的把客户或者是投资者应该知道的信息呢隐藏起来。那这个客人啊，顾客或投资者没有这些信息，你就能够占他们的便宜并且剥削他们。所以呢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结尾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金钱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方式来试探你但是今天这个试探方式就很多了。你对他的这个权能，你对金钱的这种力量权势啊，太过 naive， 太无知，太天真了。以这种诈欺这种20章17节讲的以这种虚谎的方式，诈欺的方式而得的财富呢，将永远不能满足人，你是不会满足的。到后来呢，你的口必充满沙石，你真的会吞下的不是金钱带来的美物让你知足不是，是真的是满口沙石吞进去。这是20章17节的意思。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在你自己或谁的生命中，你在哪里看见了金钱使我们不诚实的这个 power， 这个权势，这个力量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我能够感受到金钱败坏 我的这种力量，败坏我的这种权势啊。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这么说，他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呢，甚至在我报税的时候，或者当我就是不想知道我的银行呢是怎么样使用我的存款，因为银行可能用你的存款然后做一些不正确的投资或什么的啊。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主啊，求你保护我免于微小的这种妥协，而让金钱呢能够使我的灵魂呢刚硬，慢慢的刚硬啊， slowly 慢慢的刚硬起来。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你想要有钱，可是你要很小心，因为这个钱呢会让你呢不诚实啊，然后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呢今天的总结，第一就是财富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灵性上的危险。那第一个就是它真的能够败坏你，让你本来很诚实很正直的这个美德呢，那金钱就有能力败坏你，就让你呢不诚实。可能表面上你没有不诚实，但私下你知道的，你自己本来是诚实有道德的人，但是呢到最后呢你可能就说谎了，你可能就不诚实的做生意了，你可能在报税上不诚实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免于这个试探。基督徒过五关斩六将，第一关就是财富，因为财富是今生很多人用来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甚至是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象征，甚至是可以更上一层楼享受那种肉体的安舒啊。所以呢大家都一定要用金钱，所以很多人在金钱上是做出妥协的，很少人会安贫乐道啊，大家都喜欢吃香喝辣的，都喜欢住很好的地方，都喜欢有车，甚至有名车名牌的车，有衣服穿，甚至要穿名牌的衣服。所以呢真的在一大堆金钱的面前呢真的很多人做出了妥协，这是第二点。那很多人，那当然就包含你我，对对对对，你说老师你也讲你自己，对对对，也包含我你我啊。那第三，他就这里讲到那种不同的方式啊，包括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呢你应该逐斤逐两，但是你就是偷斤减两啊，甚至呢你应该让人家知道的信息你不让人家知道。在美国很多想要客户投资，或者想要你理财，或想要你买什么东西，他来跟你推销的时候呢，通常他会把大致应该跟你讲的都讲了，对，所以呢其实看起来好像他没有骗你，但最重要的是很小的那个小字，他们通常都印的很小的字，比方说像我们这里啊，就会推销广告，就是说什么如果你买 WiFi 上网呢他就讲说，比方说一个月比方说啊什么最便宜的他给你一年就 29.99， 就打了税之后大概就35块钱，不是一年，对不起，一个月35块钱。然后呢你就很高兴说我一个月35块再加无线上网太棒了。可是我跟你讲它下面有小字的，那个小字就跟你讲什么上传的速度是什么多少 Mbps， 从以前早期好像是多少2个 Mbps， 一直到6到12到多少，反正当然你付的钱越多，有一些人像金融界哈，他们分秒真的是秒，他们要争你那一秒，那个单下去你那个投资就可以赚好几百万或损失好几百万，他们那个光速啊，就是那个传输的速度啊，下单那个因为你要用到网络嘛，他那个是用光纤，哇那个秒哦，那是到 0.00 用这个做单位，哇那我们这种住家的上网速度当然比不上人了。所以呢它会让你觉得说哇我的上网很快，其实没有。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如果各位习惯了用网络上课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别人都没有问题，你那边呢传输就卡卡的。为什么呢别人可以看到视像视频你看不见。为什么你说话可以，但你一放出你的影像，哇那就卡住了。那这跟传输速度有关的。 所以呢，像我们常常会收到说多少多少多少，但下面都有一个但书，有个但是的但，你知道吗？好像就连超级市场就会来打广告，就是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减价、啊，你买这个东西，本来是10块钱变5块钱，那大家都一窝蜂去买，对不对？可是他下面，我跟你讲，他下面有小字的，就是你一次性要在他那边买，比方说25块钱或50块钱以上，你才能够买这个东西是减价的。所以呢，这个也不叫不诚实的商业操作，因为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它就不算不诚实。可是像我们这种很忙的人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通常我只看大字，这个凤梨那么便宜，好，我去买。就当我要付钱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啊、比方说他就是每斤4.99块，我说不是2块钱吗？不是1.99块吗？他就说但是你必须要买25块以上。那我只是为了一个凤梨跑进去，你知道吗？现在我就在想，我要不要买其他的东西？那又拿一个凤梨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那最后呢，那只好说好，那我付4.99块啊、哦。所以，商业上充满了这种就像今天提摩太凯的牧师讲的，就是说，甚至最高段的、最高级的手法不诚实，就是扭曲法律、扭曲律法，来增加这些人的利益，然后他们就赚到钱。为什么？因为他们屈服在金钱的权势之下啊。然后接下去第四点吧。第四点，我们在所谓的有权势者这边呢、啊，我们可能你是有权有势的人啊，你是有钱的人，你真的可能要反思哦、啊，你会不会屈服于金钱的权势？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剥削别人啊？你会不会？赚的那个利润哦，是过于你应当赚的。在几年前吧，不知道几年，反正10年也许吧。那个纽约的黄豆贵得不得了。然后呢，我就想，哎，怎么会贵到这种离谱呢？这些都是进口的嘛，怎么会那么贵呢？然后那一年到了如此这般那地去培训，他们那边的人自己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说，哇，这个黄豆哈、哦，真的是哦，对，为了喝豆浆，我就讲哇，这个黄豆你们这里还真便宜啊，哦，我们纽约那里很贵。他老师，我们这也不便宜啊，而现在一斤多少多少啊？我说那但是比起在纽约还是便宜嘛，那当然进口嘛，进口当然漂洋过海，这个漂洋费，空中的船费、运输费、过海关这些都要钱的嘛。然后他们说本来没有那么贵的，我们这里现在也贵了。然后就讲说什么，比方说本来是一斤哈，比方说了，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是多少钱，比方说1.2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有人呢他就用1.3块、1.4块去把大部分都买走，那你可能就会卖给他，然后你把大部分的东西卖给他，市场比方说市场有100家，他买了20家，就还有80家，那80家当然供应量就少了，20家就稍微上涨，所以从1.2块就变成1.4块。然后呢，这个大商家就再去买1.6块，就把1.4块的买走。那所以你本来卖1.4块，现在他用1.6块，那你当然要卖他嘛。好，就一半又给他买走，现在市场剩50家，所以呢，那现在市场价就要上升，本来他们都是卖1.4块嘛，现在就卖成1.6块，你注意已经从1.2块上升到1.6块了，1.2块变成1.6块。好，1.6块呢，他用1.8块来给你买，所以呢又一半被买走，市场剩下25家，然后这时候市场25家当然供不应求，对不对？所以呢他可能就已经又卖到1.8块或1.9块，甚至2块，我们算2块，他就用2.3块、2.5块来跟你买，那25家通通都卖给他，这时候市场就没有黄豆了。然后你知道吗？这个买家拥有这100家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他就放出来，他怎么放？他就卖啊，卖给那些零散的客户了啊。那你这些商店就得去跟他买，然后你再卖嘛，因为总是有客人要来跟你买。你这一家超市，你这一家杂货铺啊，既然你这家店铺竟然买黄豆没卖黄豆，对不对？然后那么多人，还不是只有一个人来跟你买的时候，你就会去进货嘛。这时候呢，你以前进货本来他卖出去1.2块，你进货可能是6毛，那你赚了一半1.2块。现在你进货就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是已经是 两块把所有东西都买完了。所以你跟他买的时候呢，本来是六毛你跟他买，现在变成你得一块跟他买，或一块二一块五。那你买到之后你就放到市场了，比方说你用一块五买好，你就会卖到三块，你知道吗？你就卖到三块，然后三块呢，当然这个我们客人从一块二毛一斤就变成三块一斤来买。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人就是这样跟我讲，他说我们 W 城市的商人可会炒作呢，什么都炒。他自己跟我讲什么黄豆绿豆大豆蒜头和房子，哦，大家就一窝蜂把这东西炒起来。我跟你讲，你 W 还自称是如此这般的什么什么 C 国的什么安提阿， shame on you， 你很可耻，将来神会向你审问的。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箴言书就讲得很清楚，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诡诈的天平，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你就算今生呢吃到了很多什么龙虾啦，什么黄鱼啊 ，W 城市说黄鱼很贵哦，山珍海味啦，但是这个财富你永远不会满足，所以你炒了黄豆，你就要去炒绿豆，炒了绿豆，你就要去炒大豆，大豆炒完呢，炒黑豆，黑豆炒完了呢，你炒什么？你会再去炒的，到后来。你的口不是充满了什么什么那什么龙虾哈根达斯冰淇淋了，不是，你就会充满沙石，那就表示你会自吃其这个后果啊，后果是很让你吃下去，沙石是不能让身体有健康的，会让你生命真的是很不好的。而且呢你要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到最后就是你这个后果在神面前是要负更重的责罚，这是你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谈到，就是金钱有一个力量，它败坏我们的正直诚实品德，它有一个力量，但是第七点吗？我已经不记得，就是它败坏你的力量呢，不是一下子让你一夜之间说我们常常看某个高官呢因为贪污然后枉法，然后呢被抓到了，然后从他们家起出来什么冰箱里面装的都是金钱啊，然后呢洗衣机装的，哇，我住的地方是有冰箱啊，但没有洗衣机啊，这个冰箱一个我跟我室友两个人，我们俩还不够用那你家冰箱可能是那种特大号的特大号的冰箱，哇，装的都是钱，洗衣机装的都是钱，还有啥装的什么古董清朝那个汤什么清朝乾隆皇帝留下那种大的花瓶摆饰用的，里面也都是金钱，连厕所马桶缸里面装的也都是金钱，什么起出来都是金钱，地下室车库车子里面都是金钱，哇，天哪，这么多钱哦，这么多钱，难怪现在自从改成那个digital电子数位钞票就没有纸钞了，那你还能贪污吗？可是我跟你讲，很多人看见就说啊，这个人呢贪污。比方说，我们看到某个人，公平起见，我们就说45岁好了，或50岁贪污。可是我跟你讲啊，他绝对不是他50岁这一天生日他贪污，他也不是昨天49.99岁。因为还一天就变50岁，然后他贪污，他这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然后呢刚开始人家送他10000块，他已经觉得好多就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没有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小时候嘛，哇，爸妈给了5块钱，那时候呢考试拿了前3名，爸爸给了5块钱，就觉得哇，大的不得了。现在5块钱搞不好你都不稀罕了，对吧？那这个金钱的确是使我们的灵魂刚硬，但是它是慢慢的温水煮青蛙，你就不觉得了。所以呢当你在想的时候，这就是提摩太凯勒讲的，就是在微小的领域上你妥协了。所以当你妥协的时候呢，那个金钱败坏你的权势，你看见了吗？基督徒过关斩六将，第一关就是金钱很难。但是呢，当你把金钱整个奉献了， 然后你的在金钱上得自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他的要得胜也就很容易了。反正看得见的嘛，你要抓住它很难，等到呢你放手呢，它就变得很简单了，它就变成在其他领域上、金钱、面子、自尊、骄傲、一口气、情感，还有自己当得的利益，这些要渐渐的放下来。哦，那要有形的先放还真不容易。那你想要在金钱上得胜，你一定要看见，第一，神他供应，因为他供应；第二，他随己意供应个人，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而他的目的真的会叫我们爱神得益处。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以前小时候我真的很想啊，把那时候我还承诺给我妈说的，那时候我都讲高中考大学，我说妈，你放心，等我考完大学，我大学毕业，我去工作，我在商业上女强人，我赚很多钱，我一定给你买一栋房子，隔音设备，让咱们家不再这样。因为我妈她真的这一辈子很辛苦，然后拖油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人家谁愿意租给一个寡妇然后带着小朋友的，都不愿意。然后呢隔壁邻居啊，房东啊，然后他终于他自己省吃俭用，他这一辈子就买了那么一栋，我们称之为家，很小很小，真的很小，小到等我回去之后啊，我长大了，我回去我就想，天哪，这么小小一个客厅，当年竟然塞了我们五个，我一个大人都觉得不够，你知道吗？哇，竟然是五个，还好五个小萝卜头，所以呢，小孩子小也不觉得空间小。那时候呢，全家人围绕着一个小茶几，大家都席地就坐小板凳。我们家吃饭真的是坐小板凳，不是像人家有一个平常大人坐的那种桌子哈、椅子啊，像上学的那种桌子椅子没有，我们是坐小板凳啊，你知道小凳子吗？小凳子高度就没有30厘米那么高，我们全家人就是这样。然后还好高雄很热，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有一小块，每一家前面都有一小块地，我们全家就在那一小块地在那里包什么水饺什么。那邻居回来要通过我们这家走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我们这是一个巷子，我们在第二家，那他们要牵自行车，我们大家都要挪，尽量往里边靠，然后让他们车子可以过去，因为旁边有一条小水沟，那我们家前面离小水沟还有一点点的地啊，每一家都是有一点点的，然后所以呢，那一点点我们就在那里读书啊、聊天啊，好笑吧？对，那时候也不觉得小啊。今天一看那个厨房，天哪，厨房大概就是像人家现在的浴室吧？你说浴室，对啊，浴室你知道澡缸那个空间大概就是你厨房啊，跟放瓦斯炉跟洗水槽，哇，这。后来回家了就觉得后来当然就是我们都长大了离家了，就剩我妈一个人住也够了。但是呢隔壁邻居都很吵以前就很吵，我妈说我承诺过她要给她买一个隔音设备很好的房子，现在没买成了。老妈咪，你住在天家现在比住地上还好真不好意思，你再次年日没让你好好享受，不过这种物质享受不用也罢。所以呢金钱，小时候我们很想要有金钱，等到信主之后呢有一天真的我教会的姐妹来跟我讲说要十一奉献，我还心想，我说我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呢？十分之一给一个牧师，一个牧师在台上动了四次嘴巴，讲了四小时的道，哇，那我们全教会有200多人，那时候他就把我们所有人的钱十分之一都拿走，哇，这个牧师好贪心那时候不懂，还没有重生。那等到重生了呢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动的知道神供应神供应，就没有那种要把金钱留下来。然后有一天听到牧师讲金钱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 这句话 forever and ever 直到我回天家我都记得，金钱是要拿来推动神的国。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才美金40块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在学校打工赚了5000块，5000块是大数字你知道吗？当时二手车一辆也不过2-3千， 我就把5000块都奉献，然后两手空空回来。贝茨还是说不要啦，你这个钱，我说不不不不，我他说你留下来，你回去还要用。刚开始找不到工作，我说刚开始我回去住周妈妈家，然后我就找工作啊啊，所以回去了一个月，吃周妈妈家，住周妈妈家，最后找到就在 YMCA 先兼家教，不是家教，先兼教英文，然后后来呢就工作了。然后呢工资是挺高的，然后就开始奉献。金钱要奉献，要放出去，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金钱真的当你得自由的时候，接下去你要胜过那什么面子啊、骄傲啦、一口气啊，还有情感、生命线以上，到最后现在就是自己当得的权利哦，要放下来，就是你当得别人对你的尊重啊，但是别人就是要辱骂你，就是无中生有，要甚至你自己带的学生哈，用脚跟什么踢你啊。有一次我真的做梦梦见我的学生这样踢我，然后我抱着头蹲在那里，被人家一直指指点点骂，骂的我都哭了。那是很多年之前。后来呢前几年有一个姐妹竟然，一个学生竟然跟我讲说，老师，很多年前你跟我们讲过这个梦，他说这几年下来真的就是你们这些学生就是这样指指点点骂我。那我想没关系啊，反正神都会把我拉起来嘛，也不重要也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在金钱上能够放开，金钱它自有这个力量败坏我们。一旦你在有形的这些，因为金钱代表了很多，真的金钱代表你的肉体的享受，你可以吃香喝辣，金钱代表一种你要的那种尊荣尊贵，比方说你有钱人家就对你毕恭毕敬的，金钱代表一种你对自己的自信心，比方说你有钱你讲话就很大声，你没钱你就不敢啊，你有钱呢你就感觉自己很在云霄人的顶端，没钱呢你就觉得你低人一等。金钱呢会让你觉得有安全感，为什么你根本不怕新冠状嘛，新冠状当大家都觉得很可怕的时候呢飞机一张机票，那天本来师母还说哇，他查了那个从美国芝加哥要回台湾啊，他连今年他母亲过世刚好在疫情当中他都没有办法回去，他说在教会你不能请假太久对不对，那你回去呢前14天是隔离你知道吗，然后隔离了你就算参加一两天参加了这个追思礼参加了这个丧礼吧啊，然后马上回来这边又隔离14天，他说根本不可能请一个月的假嘛，然后他就想好了，这阵子他又在那边找机票了，结果一找呢竟然他说哇4000多耶，美金，他说要到明年才1000多，我说啊，那就先别回去吧，忍着点，我们大家都说忍着点啊。是啊，如果你有钱呢，你4000多你怕什么，搞不好专机你都包了你都走了，你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因为你有钱你就觉得你可以买到疫苗呢，什么200块400块人民币什么台币几千块，你有钱你不怕。可是问题是这样哈，当你在金钱上你这一关真的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安全感问题也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安全在神，神今天要让我得病他就得病，他要让我好他一定会让我好，当然这也表示我自己也要小心嘛，不是说神他不叫我得病那我就爬爬照到处走，然后呢也不戴口罩出去也无所谓，没有，其实今年很多人都很少出去，我也很少出去，除了礼拜天去教会还要抢先看能不能抢到那头100个人，所以礼拜一一定要记得，有时候礼拜一忘记了，礼拜二一定要赶紧去注册登记看这个礼拜能不能去教会。然后呢这个就是自己的小组要聚会也都很小心所谓聚会都是线上，但是他们说这么我们半年不见了3个月不见了能不能聚餐，那健康的人每个人都戴口罩出来对吧，所以这个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一旦你得胜之后，你突然就会发现你会在神面前尽你人生当尽的本分，但其实呢你已经不会那么像很多人真的我碰到很多人包括我的室友在内，因为他从他的国家过来现在这个 身份啊什么，所以他也没有保险了，所以呢他很注意健康，他只要一新冠状一不工作了，就是老板就说好，那你在家别来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你知道吗？他那种忧愁啊、焦虑啊，成天睡不着。对我来讲，睡不，这对我来讲，这个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 menopause？ 你是不是更年期？”他说不是，他说他这个已经，因为他的安全感不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当然就很多事情，什么事情都能让你焦虑。那对我们来讲呢，一旦你金钱得胜之后呢，你的安全感问题解决了，你焦虑问题也解决了，你很多那种沮丧，包括沮丧，如果空中的飞鸟神都供应，那你还怕什么呀？对不对？你还担心什么？你唯一担心的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在神那里过得了关。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哦，金钱还不是只是使我们这个人灵命被败坏不诚实，因为从不诚实来的，你一定要再深入去看那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种实质上是信靠今生所有的，而不是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整个人是靠在很虚无的东西，会长翅膀飞走的。所以你整个人哦，一旦在金钱这个经济崩盘，或者是经济不景气，或者是这个股票大跌的时候，你整个人很容易怎么样？你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你成天就会很焦虑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个功课，然后这个功课学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会很敏锐，不要让金钱逐渐的使你的灵魂刚硬起来。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真的向你恳求这个恩典，我们真的很容易有微小的那些妥协，然后呢，像温水煮青蛙，我们慢慢就不诚实，我们慢慢就不正直，我们就越来越贪心，但我们都不觉得这是贪心。以前我们做一个小生意啊，一个月能够赚3000块，就觉得哈利路亚，哇，好多钱哦。后来呢，一个月赚10000块，觉得怎么那么少？然后后来赚了30000，也觉得哎呀，这30000，哎呀，然后总觉得我们要赚100000、几百万，我们才会心满意足。曾几何时，我们很多时间是花来伤脑筋，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地上能够更有钱，赚了更多钱。然后虽然到最后可能金钱都已经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那个背后好像自己在夫家在娘家里面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啊，自己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很棒的一个人，以至于我们真的忽略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然后因为我们渴望那些在人眼中我们要很棒那种安全感，那种自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到最后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大家都这么操作嘛，也不算不诚实啦，大家做生意在商业上都有这种操作，不言自明也不用讲出来反正这也杀不了人嘛，人家要赚100倍那顾客呢也应当给我们100倍，然而我们赚了100倍，我们却忘记了这个成本真的不需要到100倍，我们赚了这么多倍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金钱要去推动你的国吗？还是金钱要来堆积像巴别塔，把我这个人生一生的声名传扬？哇，他是一个很棒的商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是一个很成功人每个人都想像比尔盖茨那样被全世界所知道，像乔布斯那样，结果呢？哎，主啊，真的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种金钱能够败坏我们灵魂的这种可怕性，求你保护我们，不要在微小的地方妥协，免得我们灵魂渐渐死去，然后我们可能在别的领域上，我们十一奉献，我们在教会，我们讲道，我们辅导，可是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却是你摇头的。求主救我们脱离金钱对我们的试探，求主保护我们免于在最小的小小地方妥协，求主让我们看重我们跟你的生命，因为这个灵命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回来的。难道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回来这个灵魂，你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不值10块钱吗？不止50块吗？100块吗？1000块吗？10000块吗？10万吗？200万吗？主啊，你的爱子是无价之宝， 然而我们却常常哎，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会在金钱上不诚实。我们承认金钱有这样的权势，有这样的力量，但是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力量，求你吸引我们来靠近你。我们越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越有力量能够挣脱金钱对我们的权势和捆绑。求主施恩怜悯所有众教会的你的百姓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